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，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，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。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，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。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，只有他一个人被贬谪到这个地方。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，在那一年以及之后的几年，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。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不久，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消除，好多大官都被调换了职务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，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。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91岁高龄，也没有饶过，不过只是消除了几个爵位。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，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。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，现在也丢了官职。现在苏东坡所有的几乎只有那一栋房子了。按照他名义上的官阶计算，朝廷三年来欠他200贯当地的钱币，按京都币值计算是150贯，所欠的官俸没有发下。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，求他帮忙请税吏付给他。这个朋友王谷曾经听苏东坡的话，兴建过医院，周济过贫民，可是不久即以妄赈饥民的罪名遭上方罢斥了，前面我们已经提过。苏东坡的欠薪是不是发下来了，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。他现年60岁，这是按西方计算，到底以后他还要流放在外多久，这谁也预料不到。身还内地的希望非常渺茫。两个儿子一直陪伴到广州，苏代在河边向他告别，苏过则将家事留在惠州，陪伴他同到海南。为了到达任所，苏东坡必须溯西江而上，船行数百里到五州，然后南转，从雷州半岛渡海。他一到雷州，听说他弟弟子由在往雷州半岛贬谪之处刚刚经过此地。据揣测说，苏氏兄弟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俩的名字与地名相似。张敦觉得颇有趣味。子由也带来了妻子、第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，他们几年前一直和他在高安住过的。苏东坡到了五州附近的滕州，与弟弟子由相遇。而今境况凄凉，当地是个穷县份，兄弟两个人到一个小馆子去吃午饭。子由吃惯了讲究的饭食，对那粗糙的麦饼实在难以入口。苏东坡把自己的饼几口吃光，笑着向弟弟说，这种美味还要细嚼慢咽吗？他们站起身来，走出小铺子，带着家人慢慢向前走，尽可能慢走，因为他知道一到雷州就要立刻渡海了。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，他与二人盛大欢迎的接待，送酒食，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，调离任所。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一座庙，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。苏东坡必须出发了，子由送他到海边。离别的前夕，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。苏东坡的痔疮又发，非常痛苦，子由劝他戒酒，两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。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。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，真是令人黯然销魂，一直愁作整夜。离别之前，苏东坡给王谷写了下面的文句： 我现在垂老头荒，无复生还之望。春天和长子苏迈诀别，已经处置了后事了。现如今到海南，第一件事要做棺材，第二件事要建一座坟墓。仍留手书与诸子，死了就葬在海外，生不弃官，死不服旧，这也是苏东坡的家风啊。那天他向先贤祠祈祷，有一个庙供奉征南二将军的神像。凡是在此风涛险恶之处过海的旅客都求神谕，决定即日良辰开船。过去发现神谕无不应验，苏东坡也遵照习俗行事。1097年6月11日，苏氏兄弟分手，苏东坡和幼子及雷州太守派的沿途侍奉他的几个兵上了船。航程很短，在这样晴朗的天气，苏东坡可以看见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际，他心中思潮起伏。大海对他不像对西方诗人那么富有魅力，一路平安无事。登岸之后，苏东坡父子向西北岸的儋州目的地前进，7月2号到达。他到达不久，一位很好的县官张忠就到了。张忠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。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。二人常常终日下棋，苏东坡在旁观战。由于张忠的热诚招待，苏东坡就住在张忠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，秋雨一来房顶就漏，所以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。因为是官家的房子，张忠用公款修缮一番，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。在中国人看来，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，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，冬天雾气很重，秋雨连绵，一切东西无不发霉。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，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。在海岸上的市镇后面，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，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，但规矩老实，他们懒于耕种，以打猎为生。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，他们也是妇女操作，男人在家照顾孩子。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，背到市镇去卖，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、刀、五谷、布、盐、咸菜都是从内地输入的。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箱来交换，沉水箱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，甚至米也是从内地输入的，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。在冬天来自大陆运米的船没有到的时候，苏东坡也得以此维持生活。当地居民非常迷信，生病的时候由术士看病，没有医生。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，杀牛以祭神。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。苏东坡是佛教徒，设法改变这一风俗，但风俗改变谈何容易。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中的居民，官兵一到，他们只要退入丛林中，官兵根本不想到山中居住，自然不肯深入。黎民有的时候因为与汉人有争吵纠纷，也偶尔会进袭市镇，有的时候被商人所欺，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，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人捉住不放，然后将金钱索回。苏过后来写了2000字的一篇长文，谈论了这种情形，并表示对这种丛林蛮族无法征服，只有公平相待，公正管理。他认为这些土著都是老实规矩的百姓，因为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，才被迫而自行执法。 这次到海南岛，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，这才是流放。据苏东坡说，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。他说，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。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，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。使张敦和苏东坡的其他敌人烦恼的是，他们竟不能把苏东坡怎么样。苏东坡也许是固执，也许真是克己自治，至少也从没有失去那份诙谐轻松。苏东坡有一次对他弟弟说，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，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。现在他就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，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，他无需乎言语谨慎，他可以完全自由，可以明示本色示人。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，如果是没有人去看他，他会出去看邻居，像以前在黄州一样，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、读书人、农夫等相交往。闲谈的时候，他尝试席地而坐，他只是以闲谈为乐，但是他也愿听别人说话。他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，随意到处游逛，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。那些无知的穷庄稼汉能对他说什么呢？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，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。苏东坡说，那就谈鬼。好，告诉我几个鬼故事。那些人说并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。苏东坡说，没关系，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。后来苏过告诉他的朋友说，如果一天没有客人来，他就觉得父亲好像不舒服。甚至于在如此地远天偏的地方，那群政敌小人也不让他安静消停。1096年是迫害老臣雷厉风行的一年。1097年快到旧年除夕了，两个元佑大官在10天之内先后死亡，情况可疑。在春天，那两个官员的子女也遭监禁，老太后的秘书也被处了死刑，所有遭贬谪的官员都又调迁地方。那年夏天遭到调迁的官员之中，有苏子由、秦观、郑霞。我们还记得郑霞就是献图推翻王安石的宫门小吏。三月，神奇道士吴复古又在海南岛出现，和苏东坡住了几个月。他带来的消息是，朝廷派董弼来视察并报告受贬谪大臣的情形，如有必要再弹劾起诉。那时儋州隶属广西省，最初朝廷打算派吕生卿到广西。对苏氏兄弟来说，吕生卿一来，他俩不死也要脱层皮。但是曾布和另一个官员劝阻皇帝说，吕生卿必不能从公禀报，必致激起私仇大恨，那样朝廷就是超乎极端了。因为这样的一劝，吕生卿改派到广东，董弼派到广西。果不出所料，董弼找出了纰漏。他说，苏子由强占民房，雷州太守厚待罪臣，并善于照顾，太守乃遭撤职，苏子由改调到惠州以东地区，当年苏东坡曾谪居在那里。董弼要自雷州半岛到海南，就如瘟神下降，但是他的副手彭子明对他说，别忘记你也有子孙。董弼停了，所以停止不去，只派下属过海查看苏东坡的情形。那个官员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，很受太守张忠的优待，张忠后来遂遭革职。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，必须用仅有的一点钱搭个陋室居住。他住的地方是城南一片椰子林，当地的居民，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，亲自来动手帮助他盖房子。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，面积是5间大，但大概只盖了3间。他给这个新居起名为“ 槟榔庵。房后就是槟榔林，夜里躺在床上，能听见黎族老百姓猎鹿的声音。鹿在那个地方很多，有的时候早晨有猎人敲门，以鹿肉相赠。苏东坡很少恨别人，但他至少不喜爱董弼，他必须向把自己赶出屋去的这个朝廷官员开个玩笑。弼字在中文其音同鳖，他写了一篇寓言，最后提到鳖相公。有一次东坡喝醉，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。有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前来把东坡拉往海中，他去时身穿道袍，头戴黄帽，足蹬道履，不久便觉行于水下。忽然雷声隆隆，海水沸腾，突然强光一闪，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水晶宫中。像普通所说的龙宫一样，龙宫中有好多珠宝、珊瑚、玛瑙、其他宝石等物，真是金宫点缀，琳琅满目。不久龙王盛装而出，两个宫女随侍。苏东坡问有何吩咐，不久龙王的夫人从屏风后出来，递给他一块绢，有十尺长，求他在上面写诗一首。对苏东坡而言，再没有比作诗容易的事。他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水晶宫的霞光瑞气。他写完诗，各水中精灵都围着看，虾兵蟹将莫不赞美连声，鳖相公当时也在。他迈步走出，向龙王指出东坡诗内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，应当必盛会。龙王一听，对苏东坡大怒。苏东坡退而叹曰：到处被鳖相公撕坏。苏东坡写了三四个寓言故事，但是中国文人写的想象故事直到宋代才真有发展。苏东坡写的也和唐宋寓言作家一样，都是明显的道德教条加上微薄的一点想象而已。在他自己盖了几间陋室之后的两年半期间，他过的倒是轻松自在的日子，只是一贫如洗而已。他有两个颇不俗气的朋友，一个是为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，另一个是供给他食物、药物、米、咸菜的谦逊读书人。夏天的热带海岛上，因为潮湿的缘故，人是很受煎熬的。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椰子林中，一天一天的数，直到秋季来临为止。秋季多雨，因为风雨太多，自广州、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。食粮不济，连稻米都不可得，苏东坡真是一筹莫展。在1098年冬天，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儿。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，父子两个人只有饥饿之余。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，开始煮苍耳为食。他曾在杂记中写吃阳光止饿的办法，不知是认真还是开玩笑。人人知道道家要决心脱离这一世界时，往往忍饥不食而自行饿死。苏东坡在杂记《辟谷之法》中说了一个故事，他说洛阳有一个人一次坠入深坑，其中有蛇有青蛙。那个人注意到在黎明的时候，这等动物都将头转向从缝隙中射进的太阳光，而且好像将阳光吞食下去。此人既饥饿又好奇，也试着模仿动物吞食阳光的动作，饥饿之感竟然消失了。后来这个人欲救，竟不再知饥饿为何事。苏东坡说，此法甚易知易行，然天下莫能知，知者莫能行者何？则须依而静者是无有也。元符二年，丹而米贵，吾方有绝食之忧，欲与过行此法，故书以寿。4月19日祭。